中共老朋友蔡英习近平宣布改变立场，震慑中共，美军捧将海马斯火箭炮留给日本基地，全美日首脑将举行峰会，聚焦台海议题，加强与中俄关系，北韩宣布核战略重大转变， SpaceX 恐联手 iPhone 提供星链卫星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随着中共与美国开展的贸易和技术战，以及中俄之间不封顶的伙伴关系，在加上激化台湾的紧张局势，越来越多的曾经被称为中国的老朋友、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都逐渐开始认清中共意识形态对自由和经济的侵蚀。近期一名华尔街颇具影响力的精英人物公开称自己以前误判了中共和习近平，现在正式宣布改变过去的立场，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根据大纪元一个月十号报道，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现任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近日发表专栏文章，称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错判了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的执着，将习思想的影响后果错误地降至最低。罗奇在最新的这篇专栏文章中深刻剖析了自己对中国经济误判的根源，以及睇衰未来的中国经济走势。根据他的观察，随着中国经济体型的扩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放缓远不只是一个算术事件就能够解释的，因为背后有三种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对过去行为的矫枉过正，以及在中共治理模式下对意识形态基础的深刻转变。同时罗奇仲指出，如今的中国在习近平思想下开展了新的意识形态运动，包括对充满活力的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监管打击，和对在线游戏、音乐和教育培训业的相关限制，以及永无止境的清零政策，使得经济增长目标的希望破灭了。此外，罗奇强调话，自己最大的错误是将习近平思想的后果错误地降到最低。随着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可能会迎来习近平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五年任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牺牲先是刚刚开始。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未来更多的是关注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强调权力、控制和对经济的意识形态约束。据悉，罗奇一直都是北京当局所宣传中的所谓中国的老朋友，他长期担任大摩在亚洲区的负责人，本身亦是重量级经济学家，更曾一度成为鼓吹投资中国的华尔街代言人。但从去年开始，他改变了过去25年来对中共政府的固有睇法。罗奇曾经公开表示，他过去对中国经济是打死不退的乐观主义者，现在却陷入深刻怀疑中共政府锁定龙头产业仲往死里打，这场由国家政权企图掌控企业掠夺性的战争会使人民与企业失去信心。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谢金河针对罗奇的这种转变评论指出，这一现象代表的是华尔街金融机构重新评价中国投资的重要转折点。近日，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查尔斯·弗林将军表示，即使美日联合训练已经结束，美军可能会将在联训中使用过的多管火箭炮和其他武器装备继续留在位于东中国海边缘的一个日本前线基地。消息一出，引起外界关注。据路透社报道，弗林将军在参访日本琉球群岛中的奄美大岛上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基地时表示，一些装备我们会留在这里，直到下次演习用。 他仲强调这个是我们将能力前置部署的一个机会。据报道指出，今年仲有两次预定的联训演习，这个意味着这些装备可能留在奄美大岛至少几个月，包括射程可达500公里的两个海马斯火箭弹系统。由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海马斯系统协助与俄罗斯入侵部队作战，乌克兰军队利用这些系统有效打击了远离前线的俄罗斯军事基地、军火库、部队集结地以及指挥中心等目标。报道认为，随着美国因台海局势而与中共政府的紧张关系加剧，华盛顿很可能利用年度联合军演向东亚地区重新部署一些部队，实质是目前最方便和快捷的方式。据悉，2019年启用的奄美基地是日本在其西南诸岛中建造的一系列新基地中的一个。这些基地主要部署反舰及防空导弹系统，希望以此来压制任何来自中共的进攻。报道中提到，这个礼拜五，佛林将军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吉田恢秀将军一同前往奄美基地视察。之后佛林将军在东京与媒体见面时表示，增加美日两国部队一起联合训练演习的规模、长度及复杂性是两国值得的一项投资。佛林将军还表示，外界在欧洲看到的是一场持久的战事，因此可持续性是一个极度重要的战事功能。此外，日本上个月还披露部署射程更远的导弹的计划，作为实质性增加军费开支的一部分，同时亦为与美军的联合军演提供更多的经费。近日，日本披露消息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计划在9月20号前后举行峰会，届时两位领袖都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如果拜登同岸田文雄最终在9月份举行峰会，这个将会是两人自6月在德国出席G7领导人峰会以来的首次会面。据日媒共同社报道表示，拜登同岸田文雄的会谈预计会涉及有关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方面的合作，以及进一步讨论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包括中共对台湾增加军事压力和北韩可能的核试验。外界注意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越演越烈，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8月28号，美军派两艘军舰穿过台湾海峡，引发中共不满。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军演亦加剧了日本的担忧。中共军方在实弹演习中发射了10多枚导弹，其中5枚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引发日本强烈谴责。这一事件亦令日本民众更加意识到日本卷入台海冲突的风险升高。作为回应，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8月28号在日本熊本拉开了东方之盾22大型联合军演的序幕。美日电子战部队首次举行反舰作战训练，军演旨在提高两军协调性，以牵制日益具有威胁性的中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日誓言绝不放弃核武，宣布北韩为核武器国家，不能够讨价还价，以及不接受以无核化为前提的谈判。同时，北韩国会通过赋予动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权利的新法。金正恩称该法是为北韩核武划下了一道不可逆转的底线。据北韩国家媒体9月9号报道，金正恩誓言该国永远不会放弃核武器，并表示目前已经通过法律，不可能再就无核化进行谈判。据悉，新法律内容规定了平壤使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显然改变了之前宣称的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的立场。此外，这项新法律还禁止与其他国家分享核技术。目前，由于北韩扩大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导致地区局势日益紧张。近几个月来，金正恩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发出了越来越多的核冲突挑衅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担心北韩可能正在准备进行多年来的首次地下核试验。 对此，首位位于首尔的北韩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之处，这项法律表明，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平壤希望加强与中共同俄罗斯的关系。杨武仁说，北韩提到如果对其国家同领导人的攻击迫在眉睫，北韩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北韩声称核武器是最后的防御手段。针对北韩这一重大改变，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切关注北韩的新法律，因为该法律规定北韩有权使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来保卫自己。杜加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平壤恢复与主要各方的会谈，以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以及朝鲜半岛完全和可核查的无核化。至于中共对此反应，在9月9号举行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记者相关问题时表示，已经注意到这个消息，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近日有消息称，市场传闻已久的卫星通讯功能有望在 iPhone 14系列当中实现。苹果公司推出利用卫星的 SOS 紧急服务，让天线直接连接到卫星，能够在行动网络或 WiFi 覆盖范围之外传送信息给紧急服务单位。对此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表示，已经与苹果公司进行了深入对话，希望透过星链卫星的宽频服务为 iPhone 14系列提供紧急通讯功能。根据新唐人报道，这个礼拜三苹果公司宣布对美国卫星通讯业者 GlobalStar 合作，投入4亿5千万美元，意味着苹果确定跨入卫星通讯市场。在低轨卫星部署多年的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礼拜四在社群平台透露称，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已经与苹果谈过 iPhone 卫星通讯合作。对此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表示，这个意味着你的手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够零死角通讯。我们亦希望与其他世界地区的伙伴合作，真正将它当作一项功能，在任何的地方启用。据悉，上个月有消息称，马斯克亦同美国电信龙头 T-Mobile 宣布要在2023年底推出星链技术通讯功能。9月苹果推出 iPhone 14系列后，马斯克亦证实双方已经谈过合作。根据苹果的讲法，目前卫星通讯服务只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提供，将免费使用两年，未来几个月内会推广到其他市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